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土耳其总统保镖施暴抗议者表示强烈不满；伊朗以制裁美国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发起铭记8964的倡议；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来美呼吁美国国会伸出援手；中国期待以一带一路引导全球化；国际特赦谴责全球人权状况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中东和欧洲，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无疑也希望把一系列政治风暴暂时抛之脑后。这些风暴主要是过去一周，在他解职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他与俄罗斯官员分享机密情报，以及据报他向科米示意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与俄罗斯有染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将伴随川普总统外访的国内问题的核心是对川普可信度的担忧。目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可信度进行攻击。星期三，川普总统在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时，很明显在考虑着目前的政治混乱。川普总统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最终事情会好起来的。看看我最近的遭遇，特别是媒体对待我的方式，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遭遇更恶劣或者是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不能让批评者或者是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据星期三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从奥巴马时代优先逮捕并遣返那些有刑事犯罪背景移民的政策后退的做法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些已知或者是被怀疑非法拘留美国因民事移民指控被捕的人数，在1月24号至4月30号期间，也就是川普总统执政后的头三个月内，攀升到41318人，而2016年的同期被捕人数为30028人。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星期三提供给美国之音的附加数据，在美国非法拘留的非刑事犯罪者，也就是没有受到犯罪指控和犯罪的被捕人数，从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到四月底，从去年同期的4372人猛增到今年的10934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霍曼在该局提供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出川普总统公平并全面执行我们移民法律的决心。今年一月，川普总统上任后的第一批行政命令中就有改变移民执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四将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忧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行动，一些美国官员抨击他们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挑衅，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大使馆官邸外，这些埃尔多安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首都华盛顿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两名被捕者是埃尔多安保镖的报告，并补充说，其他涉案嫌疑人也在被捕的搜捕之中。土耳其驻美使馆指责暴力事件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表示他们激烈地惹怒迎接埃尔多安的土裔美国人。视频显示，埃尔多安的保镖殴打并脚踢抗议者，在华盛顿警方试图干预的时候拔枪。华盛顿市市长鲍泽谴责暴力事件说，我们昨天看到的针对和平示威的暴力攻击事件冒犯了华盛顿的价值观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他说，华盛顿都会警察局将继续调查这一事件，并将与联邦机构一道确保正义得到伸张。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坎恩和塞斯分别在推特上抨击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麦坎恩写道，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这里不会这样行事，这种暴徒行为没有借口。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表示，他们在华盛顿的首次会晤是新时代和新关系的开端，但是两位领导人回避了在如何打击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土耳其强烈反对美国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下面是艾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大使官邸外，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和数十位抗议者发生激烈冲突。埃尔多安的保安也卷入其中。官员们说，共有九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察局说，有两人被逮捕。在白宫，川普在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关切小心谨慎。
我们支持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和像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这样的恐怖组织，确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安身之地。
但是在埃尔多安的敦促下，他也没有表示他是否会撤回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
我们从来都不应允许那些组织操纵地区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群体，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借口。
埃尔多安也未能说服美国、印度、土耳其穆斯林阿訇、法土拉戈兰。埃尔多安指责戈兰煽动了去年针对其政府的未遂政变。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专制领导人并没有期待美国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很可能达成了其他有利的协议。
他很可能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内部安全问题上得到了额外的支持。
中东问题专家霍华德·艾森斯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埃尔多安与川普的会晤增加了他在国内的威望。美国去年谴责针对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但同时也批评埃尔多安镇压领导政变的嫌疑人以及记者和异议人士。
这是不幸福的结合，但是和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双方有合理的理由要在一起，而婚姻的代价会非常高。所以我的判断是，美国和土耳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不幸福的缓缓前行。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拥有其安全所需的强大军事联盟和全球情报网络，而美国有了土耳其这个地区盟友，就可以获得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布莱恩·埃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向阿富汗增派3-5千名军人，以打破历时15年的反塔利班战争的僵局。行政官员说，川普总统在本月晚些时候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时，可能会讨论增兵的问题。目前大约35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参与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美军在阿富汗有大约8400人，作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富汗打赢一场战争。然而就连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都说，这是一个僵局。 塔利班去年没能夺取任何主要城市，但是他们守住了地盘，甚至占据了更多的地方。阿富汗美军司令尼科尔森将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要求向阿富汗增兵，为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和协助。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报道所说的官方正在考虑的增兵人数是微不足道的。阿富汗问题分析人士凯特·克拉克透过 Skype 从伦敦接受采访。
他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设法帮助阿富汗政府守住地盘，收复更多失地，让塔利班因为看到阿富汗政府的地位而愿意坐下谈判，就是这样。
把塔利班带到谈判桌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塔利班本周断然拒绝谈判，称之为违反伊斯兰教，相当于投降。巴基斯坦分析人士玛利亚·苏丹认为，打破阿富汗僵局有利于阿富汗政府，这可能会促使塔利班改变主张，但也可能会导致塔利班更加一意孤行。
对阿富汗和阿富汗稳定来说，美军既是个稳定因素，也是个不稳定因素。他们起到稳定作用，因为表现出国际上的承诺，表明美国再次派兵由地面部队。但事实上，塔利班的战争叫嚣都是以反对外国军队为基础的。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因此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和更多的潜在目标。
And also more potential targets.
据报道，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政府高官都表示支持美国增兵，预计川普本月晚些时候与北约盟国会晤时将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新闻。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号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征文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推出“铭记八九六四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九案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豫中八九民运人士。流亡美国的三位八九民运参与者杨建立、周峰锁和方正，以及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冰、福海禄、罗玉富和张卷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八九六四”。声明表示，这款创意酒成为当局眼中的毒酒，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真实世界的帷幔。而28年来，当局千方百计让民众忘记八九六四，忘记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也让这个数字组合成了一种禁忌。倡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酿酒者让民众喝下的是铭记八九六四这六个字，是要壮壮不忘记、不恐惧、不冷却、不堕落、不放弃的决心和胆气。这次征文稿将于6月6号结束，稿子将在《公民日报》首发，并将集结出版一本电子版的书籍。四川的陈冰、福海禄、罗玉富和张卷勇去年5月制作的八九六四纪念酒，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块的价格在网上销售，被多人转发。5月28号至6月21号，警方先后将四人拘捕。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会见律师。今年3月24号，四人被以煽颠罪正式起诉。另外，在709抓捕案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5月18号到美国国会作证之前，长沙公安星期四公布江天勇散步的短视频，试图显示他行走正常，反驳近期传出的他曾遭受酷刑不能站立的说法。长沙警视星期四公布一段江天勇来回走动的30秒的视频， 称是姜天勇5月17号下午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散步健身的画面，显示姜天勇双脚站立，行走正常，没有浮肿，行动自如。长沙警视强调，近期网传涉嫌山巅的姜天勇遭受酷刑，脚不能站立，整个脚都肿。经调查了解，长沙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充分保障了姜天勇的合法权利，并专门安排医生对其脚部旧伤进行了检查及治疗。目前姜天勇脚部旧伤已经治愈，身体健康。此前姜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近期对外透露，体制内的人士告诉他姜天勇遭到酷刑，双脚肿得不能站立，非常担心丈夫生命安全。不过金变玲没有提到酷刑是具体何时发生的。有网友表示，尽管长沙警方想所谓辟谣，但还是承认姜天勇有脚伤，也证实了传来的脚伤消息确切。还有人质疑，如果姜天勇没有遭到酷刑，那他脚部早好了的旧伤为何需要检查和治疗？而旧伤已经治愈，不能证明没有遭到过酷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因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家庭以及传出多人在押期间被强迫吃药而再度成为焦点之际，网上星期二傍晚传出消息，因爆料谢阳酷刑而遭官方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的孩子上学被学校拒绝，而学校老师称是因为接到派出所通知不让收取。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广泛传播的微信截图显示，一位学校招生老师告诉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前两天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学校再通知该校招生办。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还称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孩子上学受到派出所的干预感到非常惊讶，也很生气。这种侵害孩子上学权利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
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去咨询了一次那个学校，觉得应该是在那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打电话的给那学校招生处的那个老师，还咨询他就有关的那些手续应该怎么办。然后到了第二天，昨天他就跟我说派出所通知学校不接受我们孩子。我听了之后我是感觉到很惊讶很生气。
您担心其他学校也会受到警方的这种压力呢？
其他学生现在暂时不知道啊，我们的资料证件所有都是齐全的，即便上公立学校的话都是齐全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公立学校会不会也同样不让我们上，因为从今天开始就是开始要审证件的时候了，我还没去审。不止我们了，之前也有律师的朋友都这样子嘛，然后轮到我身上我也觉得挺惊讶挺生气的。
陈建刚律师七岁的孩子上学受到干扰，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陈建刚披露709抓捕案，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之后，先是全家旅游被控制，然后是孩子上学被捣乱，真是无法用人类的思维来评价。还有网友讽刺地表示，难道依法治国是从禁止反革命的子弟上学开始？株连九族那一套还在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吗？此前也有报道表示，目前毫无音信的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近期刚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都有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遭遇有关当局干预，只得无奈在家自学。 自从湖南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与刘正清在长沙二看会见谢阳几次，并对外详细披露谢阳曾遭酷刑的会见笔录后，两位律师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压，尤其是陈建刚律师。陈建刚近几个月来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为谢阳辩护的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此外，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日下午在云南景洪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5月4日离开派出所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律师本人则在三名北京警察陪伴下驱车多日才返回北京。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曾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法，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另外，居住在广州的刘正清律师5月13日晚11点被广州国保带走，主要就近期一些敏感案件和一些敏感事件被传唤和警告。刘正清证实星期天下午才回到家中。有网友表示，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维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媒体报道的许多维权律师家人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遇到的刁难，恰恰凸显人权律师的职业困境以及个人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天。除了中国国台办说李明哲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之外，其他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妻子李静宇转而寻求向国际社会发声，这个星期来到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伸出援手，让李明哲早日重获自由。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陪同李静瑜来到美国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带领，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美国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人士会面，也接受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媒体专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权极为关注，所以38年前由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中特别有条文涉及对台湾人权的保护，因此他们这次也依据这个法律来向美国国会寻求协助，也得到了许多美方人士的支持。杨宪宏说，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要这样抓人的话，那整个台湾抓光光了。所以当然是就美国来说，他一定已经出现了一叶知秋嘛，知道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的一些这个目前民主体制，那这个状况是美国所不容容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这一次很多人国会议员跟官员都很关切。
在等待与众议员佩洛西见面前的空档，美国之音采访了李静瑜。他说，李明哲自2012年开始长期通过中国的微信通信软件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过去的民主经验、转型正义以及白色恐怖统治期间的几个重大事件。此外，李明哲也管理一个中国公益救助基金，主要是为中国一些争取公益、民主和自由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当下最急迫的救助。 李静瑜说，
我跟李明哲长期都在 NGO 组织工作，我们非常的清楚，觉得用我们本身在 NGO 所赚取的微薄薪水，能够去资助在这一些需要被我们协助的家庭身上，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台湾公民，任何一个世界上看见在受苦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我跟明哲也只不过在从事这样子，就世界各国都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普世人权的工作，仅仅如此而已。
李静瑜也提到，中国官方对李明哲被失踪所提出的公开说法，就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所称的，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但是经由国台办正式委托的前客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情治人员，在新的 NGO 管理办法实施后错抓的对象，只是因目前两岸关系不佳，双方没有官方互动，李明哲只能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他对此感到无奈，既然台湾政府束手无策，他只能期盼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李静瑜说，
我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自从蔡英文 上台了之后，两岸呈现一个激动的状态，两岸互相没有办法去互动交流，所以我只好来到美国，希望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基于他们本身对于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实现，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能够获释。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已排定星期四针对李明哲及另外三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及唐金玲案召开听证会，作证的除了李静瑜之外，还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的妻子王艳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动代号为“勇敢的捍卫人权行动”，突出强调他所说的全球各地人权活动者所面临的状况急剧恶化。该组织希望这个行动将能够劝导各国政府履行他们签署的联合国条约所规定的承诺，保护捍卫人权的人士。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国际特赦表示，世界各地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已上升到一个危机点。一线维权者组织发表的数字显示，在2016年有281人因为捍卫人权而被打死，2015年因维权而被杀的数字是156人。
In the current context,
我要说，眼下人权受到敌视，正遭受正面攻击，被妖魔化。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至关重要的是督促有关当局立即停止攻击人权。
国际特赦表示，俄罗斯当局加速迫害人权活动人士，取缔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本月早些时候是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规模示威一周年纪念日，若干人权活动被投入监狱。反对派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当局对我们进行打压、挑衅，逼迫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反抗。当局向世人表明，法律在俄罗斯一钱不值。
国际特赦的马伦戈说，有些国家也效仿俄罗斯的坏榜样，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打压。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匈牙利试图通过一个类似于俄罗斯通过的法案，假如获取境外资金，就很难成立为捍卫人权而斗争的团体。
土耳其政府被指在去年未遂政变发生后，对人权进行毫无理由的打压，成千上万人被逮捕、被开除公职。安卡拉声称， 那些人是庞大的反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被逮捕、绑架和杀害之外，世界各国的人权维权人士还遭受网络攻击。当局使用监视工具来监视他们的网络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对他们进行抹黑，以煽动大众对他们的敌意。维权人士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犯罪分子，被指称捍卫不道德的行为。国际特赦希望勇敢行动将凸显世界各地很多人权活动人士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状况。国际特赦表示，人权捍卫者常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中国表示，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签署一项公报，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中国也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要对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放心。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现在依然如此，但北京2天的会议显示，一带一路的倡议绝不仅仅于此。
我们还将加强软联通，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开展。
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他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一倡议，但是德国的公司要求参与。显然我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一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贸易自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许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朝鲜。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天，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刚刚结束“一带一路”的峰会，该政策旨在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建设，从而呢影响并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前不久出书感叹，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戏剧性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东方化。他还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的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仅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东方化： 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也会倾向东方。
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虽然是在讲述东方化，但是拉赫曼书的大部分是在谈中国的崛起。拉赫曼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他写道，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赫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是意识到了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的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赫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次把奥巴马拉回，让他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赫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之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赫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甚至也会加快中国的崛起。
经济上来说，这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我想美国人是那样看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
拉赫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让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太快改变腔调了，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朝鲜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过也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赫曼有点夸大了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10年就会浮现一次，但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思路清晰的评估。美国之音思阳、卡罗尔、卡斯特尔，玉港，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9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所称的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与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的制裁。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说，那些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与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是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了人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2名伊朗国防官员、一家伊朗公司以及一家设在中国的网络的成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官员以及一个设在中国的网络，他们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并为推进伊朗的弹道导弹武器项目提供物资。美国对涉伊朗事务保持警惕。 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外交官琼斯表示，伊朗的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巴西总统特梅尔否认一家报纸所报道的他在一项行贿调查中支持向一名入狱的国会议员支付封口费。巴西环球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故事是基于巴西商人巴蒂斯塔今年三月录下的与特梅尔交谈时的录音。这篇报道说，当时巴蒂斯塔告诉总统说，他将向入狱的前众议院议长库尼亚支付封口费，让他保持沉默。特梅尔回应道，你一定要继续那样做好吗？来自特梅尔总统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证实，总统曾经会晤巴蒂斯塔，但是表示他从来没有恳求支付封口费。库尼亚去年领导了废除前总统罗塞夫的弹劾案，并使得特梅尔上台。库尼亚后来因为挪用公款的腐败丑闻而被判刑15年。他曾经表示他可能供出其他人。星期三的报道引发一些要求特梅尔总统辞职的呼声，以及在圣保罗的抗议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称，美国将建造许多艘新的破冰船，为海岸警卫队提供在极地运作迫切需要的装备。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川普总统5月17号在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说，美国海警队是美军唯一一支能在北极地区冲破厚实冰层、开辟航道的部队，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美国正在建造40年来第一艘新的破冰船。川普在讲话中称赞自己领导的政府上任近4个月来取得的成就，包括为他所称的重建美军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也在毕业典礼上说，海警队计划一共新建6艘破冰船，第一艘重型破冰船将以较快速度建成。他上个星期称，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在美国大陆架延伸地带实施勘察活动。但是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主要机构，美国海警队目前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经常在那里巡逻。楚孔夫特上将在星期三的讲话中还说，海警队计划一共建造10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他曾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国家安全巡逻船能在维护亚太安全方面担任独特角色。星期四，楚孔夫特将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努力说服国会为海警队目前的运作和未来的装备更新提供充足的经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美国国内。上个周末，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民众们因为不满移除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邦联将军和领袖纪念碑的决定，爆发了抗议活动。这是最新的一场抗议拆除美国南方不同地区这类的纪念碑的活动。同时呢，许多人认为这些纪念碑带有种族分裂的意涵。下面是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周末，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因为该州准备移除邦联领袖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愤怒的人们举起火把进行抗议。上周，在美国新奥尔良，位居城市醒目之处的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雕像被移除了。两起事件中，抗议民众认为，移除雕像是对美国白人文化遗产的攻击。这种思维被理解为另类右翼意识形态。
不要再攻击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我们的认同了。
但是夏洛茨维尔市市长麦克塞纳说，抗议活动所传递的信息而非其规模才是真正令人头疼的事。
我认为这是要激发我们弱势群体心中的畏惧，甚至是恐惧。
随着美国各城镇移除奋力主张维持蓄奴制度的人们的纪念碑，另类右翼把重心放到了内战。历史学家伊伯拉姆·肯迪通过 Skype 说，连南方的城市都在移除这些雕像，这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这些移除行动的地方民众意识到，事实上这些各处树立的雕像所缅怀的人物并非他们想要认同的类型。
但是肯迪说，像另类右翼这类群体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对于自由权的基本保障激励了民权运动领袖，同样的也激励了另类右翼人士。
连林肯在他谈到双意涵的时候，也就是提到废奴的时候说，当有人有废奴的自由时，其他人则是渴望着蓄奴的自由。我想自由的这两股力量在美国就像战争，一直争执不下。
肯迪也说，虽然最显眼的蓄奴制度的象征被拆除了，但美国与历史的对话不会就此消失。美国之音记者伊诺和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馆，台湾外交部对此呢做出相应解释和说明。不过呢，立法院朝野两党委员的反应似乎与官方不大相同，台湾外交空间现状继续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8日举行例行记者会，数家媒体继续就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馆一事提问。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兼发言人王佩玲说：“
我已经是讯息发布的尾端了，我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前我就有知道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是5月10日，不管是他的租约也好，还有他代表的任期也好，这个日期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事实上这个就像我们要去处理我们自己在某一个馆要结束之前，我们在当地也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来做一个处理。”
台湾中华日报说，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在立法院质询时说，斐济驻台北代表处5月10日已撤得寸草不留，人去楼空，来台清点的是斐济驻北京大使馆的人员。自由时报说，卢秀燕问外交部为何秘而不宣，隐瞒国人。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才是外交部需要就斐济撤馆过程的相关情况提交书面报告。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星期3答询时证实斐济撤馆一事。外交部还说，斐济是在通盘检视其派驻全球之各管处后做出上述决定，并且事先告知台湾外交部。台湾外交部还说，外交部驻斐济代表处将不受影响。台湾中央社介绍台湾与斐济关系时说，斐济外交务实灵活，主张与所有国家维持良好关系，常年与台湾维持不错的关系。1971年，台湾在斐济设立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后因中国大陆与斐济建交，台湾1976年撤回代表团，改设东亚贸易中心。斐济撤馆消息出现在蔡英文执政1周年前夕，就连民进党的几位立法委员也反应强烈。林俊宪委员星期4在立法院谈到斐济撤馆仪式时说：“
这个没有意外了哈，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啊，这都在意料中事了。只不过这个问题应该是反过来问习近平、问北京当局啊，你这么做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你这样持续的打压台湾，能够做到你想要达成的吗？还是反而让台湾民众对中国更反感？我觉得中国不大了解台湾的社会，我觉得习近平一直以来都误解啊台湾民众的一种啊心里面所想的。”
另一位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说：“
觉得两岸关系哈真的需要重新的去思考哈，我个人有一个4条件接受9.2共识，第一个就是中国如果政治民主、经济富裕、尊重人权。”在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下，就这4个条件 那大陆可以接受，我们可以接受九二共识，啊，和谐互助，珍惜兄弟情谊，不可以打压我们的国际空间处理。所以包括斐济就是一个例子。
蔡英文执政即将满一年，舆论普遍关注台湾外交空间，尤其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去年年底弃台转中之后，台湾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努力受挫，被朝野广泛认为是北京打压的结果。斐济撤馆一事爆出，正值中国高调推进一带一路，挤压蔡英文新南向政策。斐济撤馆一事是否与上述背景有关，还是舆论所做的连接，目前还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同梵蒂冈的关系最近出现进展，双方本月15日签署了关于涉及洗钱、相关钳制犯罪及资助恐怖主义金融情资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接近4个月的时间，但美国社会对他当选的质疑与思考一刻也没有停顿过。除了司法系统在调查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之外呢，民主党的支持者和许多学者仍在思考，为什么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美国白人劳动阶层，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抛弃民主党，转而支持川普？为什么民主党忽视了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疾苦与绝望？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呢林森专访了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卡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认为，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最可靠的选民啊，就是这个白人的这些劳动阶层，在去年的这个大选当中抛弃了民主党，去支持了川普。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看具体那个数字，根据选举后的调查，大约有1/4的白领蓝领，就白人蓝领工人，他们在就是2012年投了奥巴马的票，但是2016年呢，他们是投了希拉里的票。由于投了那个川普的票，但由于呢，就是川普跟希拉里的那个选战十分接近，所以这四分之一的那个人选，他们而且都是集聚在所谓摇摆州，所以他们的一转向呢，就是总统的大选结果，就是有他们对总统大选谁出现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一，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抛弃了民主党，当然在南方，就是说历来是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是投共和党票的，那是由于那个种族主义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白人的蓝领工人就是选大部分他们是那个投了那个就是共和党的票，你如果看总体那个白领的那个就蓝领的那个白人。他们呢，就是由于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就是他们的教育程度都是没有，都比较低，只有高中文凭或是中学文凭，没有大学文凭。那么一般来讲呢，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他们都是投共和党的比较多。那么再有就是在具体这去年那个选战呢，他们最主要感到川普是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就因为那个川普他是所谓拒绝政治正确，他讲一许多话呢，都是在以前的公开场合是政客是不能讲的，但是他讲出那些话呢，那些话往往是代表了就是白人蓝领工人心里的话，比如说他们反移民，他们那个反同性恋，他们就是说对那个就是美国的对犯罪对罪犯就是惩罚不严，他们都有许多抱怨，还有呢，他们认为民主党并没有真正的照顾蓝领工人，因为民主党他们的那个这重点的就是注意力呢全都放到少数彝族同性恋这一些这些人群上面，选民群上，所以呢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就对民主党丧失希望，
米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去年的这个选战当中啊，民主党是过分的去关注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少数族裔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少数群体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你觉得为什么民主党会忽视了，就是说一向支持民主党的这些白人的劳动阶级，是大意了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想呢，一方面是大意，还有一方面有政治因素。就是先讲那个大意，民主党在去年的那个考虑呢，他们认为一川普是那么一个糟糕的这么一个就是竞选者，他一直说话不当心，让人感到他不称职，他不配做总统。另外呢，他感到就是说川普和蓝领工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因为川普是一个富豪，亿万富翁，他就是说不可能代表就是说蓝领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蓝领呢也不会去就是说相信他那个话，所以他们就对那个就大意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民主党他一直认为随着移民少数群体的增加，美国的政治选举的格局会产生一个根本变化，就是说再过十几年就是白人将是一个少数群体，而超过50%的人将是移民或是少数裔，那么民主党的未来应该是放在少数裔身上，所以呢由于他们这种政治考虑呢，他们是忽略了就是和白人的蓝领工人建立很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个100天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实力和决断力，凸显全球领袖的风范。1月28日，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长与其他内阁成员通力合作，制定击败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务院主持了有68个国家和组织参加的全球联盟活动。在向联盟伙伴讲话前，蒂勒森重申川普总统的立场，那就是美国的政策是消灭并摧毁伊斯兰国这个野蛮的恐怖组织，这是美国要做的事。在叙利亚，4月4日，叙利亚政权在伊德利卜省发动化武袭击的2天后，美国做出军事和外交回应。那次化武袭击导致将近100名无辜的叙利亚平民死伤。作为回应，川普总统下令对那次化武袭击的发动地点霍姆斯省伊沙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弋飞弹。美国对伊朗持续不断的挑衅举措采取强硬立场，因为这与核不扩散以及反恐息息相关。3月21日，美国依照伊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法，对10个国家的30个外国实体和个人采取制裁措施。4月18日，国务卿蒂勒森宣布一项检讨美国政府所有部门有关美国与伊朗政策的计划。他说，伊朗是全世界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而且伊朗要为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与黎巴嫩等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多重冲突， 以及破坏美国在那些国家的利益承担责任。此外，伊朗还继续支持对以色列的攻击。在朝鲜问题上，川普总统制定了一项新政策，旨在向朝鲜施压，以解除其核弹、弹道导弹以及核扩散项目。做法是加紧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并且寻求与美国的盟友与区域伙伴采取外交手段